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第十六讲王权神学。Copyright 2024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十六节王权神学。好吧，欢迎回来。我认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始我向你们介绍的课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希望展示理解旧约世界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文本。我们认为这是对上帝的荣耀，当然这也有助于避免人们感到困惑。因此在我们这一小时的讲座中，它也可能会渗透到下一个视频中，我们将处理我认为是所有背景概念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这个概念就是王权。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或最后一个视频中向你们指出，我应该说我们向你们指出，当我们试图将士师纪士师时代变成理想的神权政治时，我们犯了错误。因此我们将进行一些断断续续的演示。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一点，但演示的目的是向你展示圣经故事的叙述在历史书籍中展开，当然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是撒母耳记一章和撒母耳记二书。这段文字一直在引导我们走向王权作为神圣实现的概念。因此昨天或在上一个视频中，我向你们指出正确理解是师记是多么重要，因为虽然它不是士师记的唯一神学，但我认为士师记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教导我们这就是当两个复数出现时会发生的情况。当没有国王时，每个人都会做正确的事，我向你们提到过，这是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状态。然而士师记向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人或者用旧约本身的术语来说，确实是一群应着景象的民族。当我们仔细阅读圣经文本时，就会清楚地发现，不仅当你没有法官、国王时会出现问题，而且当你不跟随你所拥有的国王时，也会出现真正的问题。然后，我想我可以添加第三个，因为我想到了，这就是当你所拥有的国王是一个坏国王时，当他是一个不提倡法律和遵守法律的人时，你会遇到的问题，遵守他并侍奉上帝。至少在我看来，这整件事今天在我们的圈子里有很多令人困惑的事情，所以我会看看我是否可以在你们面前提出一个不同的范例来说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的范式是这样的，王权是上帝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回到了伊甸园。如果在古代世界的神学中正确理解王权现象，那就是国王是上帝唯一的仆人。他要代表上帝进行统治，或者对于古代近东人来说是代表众神，他是一个神圣的存在，因为他服务于神灵。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模式似乎在旧约中复制了，因为神关心的是建立王权，这是神圣应许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准备好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想向你们指出我组织的一项工作就像这样。整个法律都是道德的，这是我的一位同事兼朋友迪克·阿福贝克 Dick Averbeck 创建的图表，当然我多年来一直在使用它，并根据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它让我们想起一些简单的原则，这些原则将旧约的记录统一起来，我认为也将新约的记录统一起来。那么这个简单的原则是什么呢？旧约中最重要的绝不是唯一的统一因素之一，就是圣约。瓦尔特·艾希罗特 Walter Eichrod 在他伟大的旧约神学中教导说，圣约是旧约的中心。大多数人认为艾希夸大了这一点，但我们要说的是，在旧约叙述中有一个神圣的计划，并且叙述正在记录无情地实现该计划的运动。所以神圣计划的特征之一就是神立下圣约，而且是多重圣约。而我们建议的是，这些圣约中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在我看来，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给整本圣经的其余部分带来了巨大的凝聚力。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应许，你可以看到在第十二章中制定和介绍的圣约中，然后在第十五章中进行了解释，然后在第十七章中重新审视，你可以看到神在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中应许了在余下的历史中，这四件事将伴随着圣约及其对亚伯拉罕及其所有后裔的应许。这四个应许对于理解旧约叙事故事至关重要。那么这四个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 神对亚伯拉罕关于后裔的应许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神对亚当所说的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时，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生养众多，遍满了这片土地。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但当他们填满这片土地时，他告诉我们，这当然不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因此，我们最初看到的是对亚伯拉罕的许多孩子的承诺之间的联系。无数的孩子，仰望星星并数他们，看着大海的沙子，数数沙子。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数算神会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多少了。所以，他答应给他生下无数的孩子。其次，他应许亚伯拉罕土地。事实上，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是从北方这里一直延伸到的土地。我可以过来并在屏幕上向您展示。它从幼发拉底河顶端一直延伸到埃及小溪，就在这里。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所有的土地。关于土地的这一承诺给教会带来了一些有分歧的解释难题，因为在古代这一承诺从未真正实现过。亚伯拉罕从未真正居住过那片土地，他的后裔也只是短暂的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直到幼发拉底河。因此，这导致了解释方面的挑战之一。今天，神会继续实现对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吗？所以，我的观点是，上帝确实应许了亚伯拉罕土地，这些是土地的轮廓，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我认为其重要性非常惊人，因为他提醒我们，上帝并没有向亚伯拉罕应许立约，就好像亚伯拉罕的子民就是故事的结局一样。神应许亚伯拉罕立约，使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为这个故事的支持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以色列很容易忘记这一点。他们没有被选为上帝敬态圣约的子民。他们被选为神充满活力的圣约子民。他被选为对列国的祝福。正如以赛亚在他的书中反复说过的那样，以色列要成为列国的光。因此，我相信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以祝福万民为重点的约直接进入了新约，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以色列确实是照亮万民的光，这具有非常强烈的意义。福音正在被带到全世界。因此，这第三点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而四点中的最后一点，也就是神在第十七章中所定的一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君王将从他而出。因此，现在我的理解是，早在亚伯拉罕之约中，王权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要实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是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因此，我向我的学生建议的是，这些应许是神与亚伯拉罕后裔所立的后续圣约的核心。因此，例如，在西奈之约中，上帝在该约中涉及土地和后代。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开头方式暗示神信守了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土地肥沃，他们的人数增多，便满了那地。但是当然，出埃及记提醒我们这是错误的土地。因此，出埃及记、弥数记和申命记的记载记录了人们走向上帝应许之地的运动。因此，西乃之约的基础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尤其是土地和后代的承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担心我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无法在分配的时间内完成课程。但我的论点是，摩西是第一位国王。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困惑，而且很复杂。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想法介绍给你，然后让这个想法成为现实。但我认为摩西是第一位国王。我认为从摩西到约书亚有一个王朝的继承。但后来我认为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服从，然后当以色列人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运作时，就有了神圣的惩罚。因此，西乃之约及著名的摩西之约，其核心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然，继西乃之约之后，我们还有大卫之约。当然，在这个圣约中，上帝通过大卫的后裔制度划了王朝的继承。所以请记住，在大卫之前已经有一位王，他是神所拣选的王。但神从来没有应许扫罗，也从来没有应许他王朝的继承。所以大卫并不是第一位国王。大卫是国王，上帝通过他应许了王朝的继承。 当然，这成为新约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因为福音书的作者，特别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都非常注重将耶稣描述为大卫的儿子。那么，我向你们提出的建议是，亚伯拉罕之约、西奈之约和大卫之约这三个圣约，是体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三个应许。然后他们都在新约中找到了自己的实现。也就是说，他们在新约中找到了自己的延续和实现。换句话说，后裔的应许现在不仅扩展到以色列的直接地区，例如约拿将福音带到尼尼微，而且现在体现在耶稣的圣名中，即你的后裔将在全世界。耶稣将后代的概念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们读到的土地应许既可以理解为全球性的，也可以理解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中向我们应许的，即耶稣本人在离开地球并前往他父亲的面前时，耶稣本人正在准备我们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土地概念在新约中继续作为一个应许，但扩展到包括整个世界，实际上也包括下一个世界。因此，他对亚伯拉罕做出的第三个应许，即后裔、土地和对万国的祝福，最终在新约中得到实现，因为以色列的后裔确实以所有这些人的身份得到了实现。被称为基督教犹太人，他们将福音传播到全世界。当路加告诉我们结束时，使徒行传就得到了应验，我们就这样来到了罗马。就好像路加告诉我们，通过去罗马，福音现在就可以走向全世界。因此，最后一个应许，即王权的应许，在耶稣在所有福音书中都出现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事实上，耶稣在整个书信中也以王权的术语被识别出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徒也可以被理解为遵行国王旨意的个人。当你读《使徒行传》这样的书时，他会提醒我们，十二个门徒全神贯注于耶稣的应许，即他们每个人都会统治一个部落地区。因此，《使徒行传》以某种强烈的色彩将耶稣描述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是对整本圣经的快速浏览，但它的目的是向你展示，我认为这四个应许为圣经其余部分的叙述部分提供了重要的方向和结构。我想向你们建议的是，王权是这四种权力之一。因此，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向你们指出，王权不是撒母耳记上八章中的第二选择或次等选择。王权实际上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是实现的开始，并将在基督本人身上找到最终的实现。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将回到撒母耳记上八章中的笔记。实际上，我们将回到我们的笔记。在我的课堂笔记中，法官即将结束。我应该告诉你，事实上，我不是在教旧约概论，所以我在教你背景知识的同时，也在努力克制自己，不教你旧约概观。士师记末尾的两个故事，有强有力的迹象表明，这两个故事按时间顺序发生在士师记的开头。但他们在士师记结尾处被贴上标签，让你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将在撒母耳记上 1-5 中读到的神学判教做好准备，以及从便雅悯支派中选出以色列第一位国王。所以，你可能还记得这个可怕的故事，可能是整个旧约中最可怕的故事。利未人有一个妾，他逃离了他。他去了伯利恒。他去接他。他们正在返回他在本杰明的家。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基比亚停留。他们将在耶路撒冷停留。他们在基比亚停留，利未人的妾在那里被谋杀并受到性虐待。利未人将他切成12块。他将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送到每个部落，以便每个部落都有一个可怕的提醒，即已经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惩罚便雅悯支派。好吧，你可能还记得，本杰明在那场伟大的内战中被消灭了，只剩下几百个男人、几百个女人，还有男人。事实上，妻子必须从其他部落向他们购买。综上所述，便雅悯支派被消灭或几乎被消灭，可能并非偶然。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上时，第一位国王被选出，那么扫罗来自便雅悯支派。扫罗的家乡基比亚遗址的重要性，以及扫罗是便雅悯人的事实，这些因素似乎是为了让我们为君主政体的记录做好准备。如果到目前为止你还同意我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从撒母耳记上的开头开始。当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中谈到第一位国王的选择时，以色列的长老们来到撒母耳面前，向撒母耳宣布他们想要一位国王。 撒母耳明白他们的要求是有罪的，上帝同意他们的请求是有罪的，因此尽管如此，上帝还是同意他们将拥有一个国王。因此至少在许多圈子里，对这段经文的平均理解是王权是不好的，但上帝同意他只是因为上帝最终知道以色列的国王名叫耶稣将来自这一血统。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带你回顾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内容，向你展示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及接下来的章节，在你读到第八章之前是重要的材料。开始尝试解释第八章和对国王的要求。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记载了撒母耳如何成为以色列的领袖，神如何拣选他，以及他如何在会幕中复活。所以撒母耳记上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们刚刚读完了整本，好吧，我们没有读完这本书，但如果我们读完了整本士师记，你就会明白见过圣幕一次也没有被提及。现在撒母耳记上不仅从会幕开始，而且会幕正在被展示。我们在会幕中发现有一位大祭司，我们发现这位大祭司的两个儿子以利，我指的是何夫尼和菲尼哈，是完全腐败的。虽然以利本人看起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但何夫尼和菲尼哈却完全腐败了。你看朋友们，这告诉我们以色列问题的答案不是祭司，因为我们读到的内容是祭司是腐败的，他的儿子们腐败不堪，而以利对此却无动于衷。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你还记得我们关于神圣婚姻的讨论，以及性行为是如何神奇的设计来创造生育能力的，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正在与那些会来的妇女进行性活动，在圣幕里敬拜。这显然是迦南人的生育习俗，由两位被任命或驻扎在会幕的重要祭司进行。这是令人愤慨的，但伊莱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好吧，因此经文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上中的事情，让我来阐明这一点。如果我动一下，也许就能引起你的注意。我认为他向我们指出的效果是，如果可能的话，撒母耳记上 11-3 中的事情甚至比士师更糟糕。因为我们在撒母耳记上 11-3 即第一至三章中读到的内容是，会幕至圣所已经变成了迦南人的宗教圣所。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也读到非利士人正在逼近便雅悯支派。也许我需要在我们的地图区域中向您展示便雅悯支派所在的位置。所以便雅悯支派，如果你找到死海的顶部，然后你只要画一条东西向的线，这里就是耶路撒冷。便雅悯支派是组成该地区的一个小支派，那就是本杰明所在的地方。我们读到的是，在便雅悯所在的中部山区，不仅是便雅悯，还有犹大和以法莲，非利士人正在逼近以色列的绝对核心，而以色列人则像法官一样大声呼喊。因此以色列人大声呼喊，何夫尼和菲尼哈想出了一个计划，将他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在士师记中，当他们呼求时，上帝就会拯救他们。在这里何夫尼和菲尼哈将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拿走了上帝的圣约柜，并以迦南宗教的方式将其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图腾。所以很高兴知道，如果你要嘲笑我的艺术，我不必听到它。我将把以色列的军事编队分成三个军事单位，因为这通常是他们组建军事单位的方式，所以我要把它分成这样的三个军事单位。我们从迦南人和埃及人的资料中得知，当他们参加战斗时，宗教官员和祭司会在这里，他们会在前面携带他们神的宗教雕像。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向您展示埃及艺术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这已经完成了，当你去找先知阿莫斯时，阿莫斯在第五章中提醒我们。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五章中他提醒我们，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时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在严重的偶像崇拜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好吧，以利和何夫尼复制了这个异教模式，只不过他们面前没有神的雕像，而是抬着约柜。但方舟的目的是成为神的形象，所以他们投入战斗。这太可怕了，我不得不停下来再说一遍以达到效果。首先他们在会幕里练习迦南性生育的事，其次他们为了战争而进行迦南宗教活动，这比法官还惨。因此他们投入战斗毫不奇怪，上帝不帮助他们，战斗失败了。 以色列人溃败了。何弗尼和菲尼哈在战斗中阵亡。当以利回到会幕时听到这个消息时，他向后倒下，摔断了脖子，死了。正是在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局势下，以色列要求建立一个国王。现在在图像中是被囚禁的方舟，但上帝在向以色列表明他是国王的神学观点，因此圣经文本强调了上帝在非利士人中传播疾病的事实，他们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至于他们认识到以色列的上帝通过方舟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把方舟送回了自己的家。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帝在没有任何人类帮助的情况下摆脱了流放，回到了圣墓。好吧，这就是一系列可怕的故事。在我刚才为你们描述的那些情况下，我们所掌握的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背景。我的经历几乎是普遍的。当以色列人请求立王时，人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对这个请求进行了讽刺，好像这些人是邪恶的。好吧，他们的要求是有罪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王权不好，因为他们问得很具体。在我们的最后一盘磁带中，我们与您谈论《申命记》第17章，以及以色列国王摩西如何写道：当您进入这片土地时，您像国王一样为所有其他国家祈求，就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上帝警告说他们反对这一点。好吧，当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原话时，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给我们一个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他们的要求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更少的要求有一个国王，而更多的要求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望了。非利士人正在敲他们的门。他们完全不团结。他们绝对处于桶的底部。他们并没有按照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建议的那样去做，简单的悔改，然后接受上帝的祝福来帮助他们。相反，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异教。他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只是在制造问题。但我向你提出的问题不是王权问题。王权本身就是神圣的计划。因此，我向每个能听我讲话的人宣传的一件事就是这个简单的陈述。如果王权本质上是邪恶的，为什么上帝会同意他呢？神不仅同意了，而且还煞费苦心地选择了第一位国王。因此，我向我们建议的是，当我们了解古代近东的王权时，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解释所有这些与王权相关的事物。因此，王权被普遍认为是积极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古代近东的国王被认为是众神所选择的人。所以，只要国王选择成为神灵的忠实国王，那就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你想像你周围的所有国家那样做王权，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这是一组评论。在我们返回课堂笔记本中的笔记之前，让我先带您看第二组评论。那会是什么？人们来到撒母耳面前，对撒母耳说：请给我们立一位王。让我准确地转向这段经文。所以他们来到撒母耳那里，他们在第八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已经老了。撒母耳年老时，任命他的儿子为以色列的士师。现在这些小诗很容易逃过我们的注意，因为撒母耳可能被指控通过任命他的儿子们为自动追随他的领导者来为自己创造王权。因此他任命他的儿子们为以色列的士师。在第二节中，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审判。然而他的儿子们却没有走他的路，反而贪图不义之财，收受贿赂，歪曲正义。好的。我再一次惊叹于这些经文，至少在我听过讨论或呈现的所有时候，没有太多印刷，而是以讲道的方式呈现。我们只是忽略了第一至三节，就好像他们不是为了强调而把它放在第一位。因此，将他们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三个问题。第一，撒母耳已经老了，快要死了。第二，撒母耳任命了他的儿子们。从技术上讲，他无权这样做。第三，他的儿子们腐败。当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内容时，这些都是重要的想法。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已经老了。你的儿子们没有走你的路，现在为我们指定一位国王，像所有国家一样审判我们。好吧，你会注意到，所陈述的具体原因是撒母耳即将死去，他们不想和他腐败的儿子们在一起。 这是希望改变领导层的两个完全充分的理由。因此他们要求他任命一位国王，经文告诉我们这件事让撒母耳感到不悦。沃尔顿在他精彩的教科书《以色列历史概览》中指出，撒母耳的不满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下一任国王。毕竟撒母耳确实任命了他的儿子们跟随他。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讨论中，上帝在第七节中提出的重要但简单的观点都被忽略了。亚弗对撒母耳说，听听百姓的声音，他们对你说的一切话。所以在这一点上，神对他们说，给他们一个国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能绝对肯定的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这是因为王权对于神信守对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至关重要。好吧，这是一个很长的信息浏览，但现在让我告诉你，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王权有什么问题？当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中的以下经文时，撒母耳直截了当地警告他们，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王权意味着什么。他给了他们四次警告。将会有一支由应征入伍者、职业战士和贵族组成的常备军。让我读一下第11节到第12节。这将是统治你们的国王的程序和方式。他必将你们的儿子安置在他的战车和马兵之中，他们跑在他的战车前头，他也必为自己设立千夫长和五十夫长。换句话说，他警告他们的是，将会有一支常备军，你的儿子们将不得不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其次，他在第14节中警告他们，国王会没收人民的土地，并将其交给国王的仆人。在这里的八到十盘磁带中，我一直在向你们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普遍做法是国王拥有所有土地。那么，以色列的国王是谁？这是上帝。在以色列的传统中，上帝是国王，上帝拥有所有土地，土地只能借出，不能出售。好吧，撒母耳警告他们，古老的近东王权传统是，国王会窃取他们的土地，并用它来收买仆人的忠诚。看看亚哈和拿伯偷了他的葡萄园的故事。第三，撒母耳在第15节和第17节中警告他们，国王将向他们征收重税。常备军很贵，皇宫很贵，建设行政基础设施也很贵。他警告他们的最后一件事是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中，他将强迫他们从事徭役劳动。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在这盘磁带上没有太多内容，所以我们将开始慢慢结束它。徭役劳动是农业经济中可能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徭役劳动。在古代以色列，你现在还记得以色列可以是3000英尺高的农田，也可以是实际上低于海平面的农田。但通常情况下，在以色列，农耕是在2月下旬或3月初犁地时开始的。犁耕后，他们会尽快将种子撒入土壤，这样他们仍然可以赶上晚雨。晚雨是描述我们所说的春天发生的降雨的术语。对他们来说，那是晚雨，因为早雨是10月下旬和11月发生的雨。因此，及时将种子埋入地下，让晚雨湿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种子发芽。如果你把种子放在地里，而地里没有湿，你的种子就不会发芽。不然发芽不好。所以他们会把种子埋在地里，然后庄稼就会长出来，他们会耕种庄稼，然后在五月的某个时候，他们就会收获庄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们所说的夏季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他们已经结束了。因此当他们的庄稼收完后，国王就可以强迫他们整个夏天为他工作，强制劳动是一种现象。可以这么说，他们每年有4个月会成为奴隶劳工。这是上帝警告他们的四件事，因为所有这四件事都是国王和他们周围的所有国家所做的事情。神就这四件事警告他们。当你阅读圣经文本时，所罗门一再违反了这四件事。所以神所做的就是试图警告以色列人，现在你们终于准备好接受一位国王。既然你们终于准备好跟随一位国王，让我警告你们，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位什么样的国王。因此上帝警告他们，因为上帝不想要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一方面，从以色列传统的神学角度来看，国王实际上只是上帝的替代品。上帝实际上是以色列唯一的国王，而以色列的国王只是一个附庸或替代者。因此话虽如此，我希望能够为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解释国王的选择。 无论这个选择多么不完美，它实际上是叙事方式的一部分，向我们展示上帝正在展开他向亚伯拉罕许诺的神圣计划，并且上帝将赐给他们伟大的国王。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被赋予了对君主制的捍卫。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始所谓的联合君主制。这是一个从1050年到931年的短暂时期，其中包括三个后续统治。圣经中所描述的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几乎就好像他们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所以，无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否真的实现了，这都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这是以色列统治范围唯一也是最大的时期。因此，当我们审视王权，特别是所罗门的统治时，我为你们列出了所罗门统治中侵犯王权的一些特征。所罗门被描绘出来，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但他被描绘成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典型的国王。看看我在这里给我们的清单。一是通过联姻与外国进行政治联盟。我们都知道，所罗门的1000个妻子中至少有300个是外交婚姻。这可能是一种与周边国家建立条约联盟的实用方式，甚至可能是绝妙的方式，但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它的成本非常高。因为当你与另一个国家签订条约时，双方都接受了彼此的神。其次，为了安抚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和希伯来人，存在宗教融合的倾向。融合主义是一个奇特的词，它将完全不同的事物融合成一个实体。所罗门面临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即以色列人既然没有消灭迦南人，那么迦南人就多了，而不仅仅是希伯来人。这意味着，为了走中间道路，所罗门需要创造迦南人和希伯来人都可以接受的做法，或者说他认为他需要这样做。因此，参与希伯来宗教和迦南人对巴利和其他神的崇拜成为了当时的惯例。融合主义是一个奇特的词，它将完全不同的事物融合成一个实体。所罗门王权的品质不在于对主崇拜的纯洁性，而在于国家旗帜下两种宗教的混合和混合。第三，以色列在地理上重新划分为12个行政区，试图缓和旧的部落边界和忠诚度。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这个意思。所罗门如果不是才华横溢的话，那也算不上什么。然而，有时聪明人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聪明。所罗门认识到，三个世纪以来，法官面临的可怕问题、可怕的政治问题是部落主义。因此，所罗门采用了旧的12部落格式，并进行了更改，以便有12个行政区。但是，当你查看这些区的边界时，你会发现这些区并不沿着部落线。事实上，所罗门创建的地区似乎是为了消除部落界限而选择的。因此，他的12个选区并不是部落性的，而是在旨在瓦解权力结构的现代政治中实际上不公正的划分选区。第四，国家官僚机构泛滥。哦，我的天啊！让我向您解释一下文本。所罗门王宫的建造时间是圣殿的2倍。所罗门每天养活成千上万的人。事实上，官僚机构和财富是这样的。如果你计算一下所罗门统治时期金子这个词出现的次数，金子这个词在所罗门统治的章节中出现的次数比在所有第一和第二王中出现的次数还要多。核定。所以官僚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黄金就会随之而来。第五，奢华的建筑工程需要在非希伯来人和希伯来人的住宅中进行奴役。现在我们知道的是，当我们仔细阅读文本时，所罗门确实奴役了迦南人，而他只是强迫希伯来人进行徭役劳动，正如我向你们描述的那样。但尽管如此，所罗门强迫他的所有臣民为国家服务。第六，由于国际贸易和商业，异教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大量涌入耶路撒冷。所罗门是一位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成熟并接受其他意识形态。所罗门做得太快了。最后，所罗门军事力量的卫星国的叛乱随着外国贡品的损失而减弱，因为以色列人的税收增加弥补了收入的损失。因此，这一点的意思是说，所罗门王国将会像其他过度集权的王国一样崩溃。所有这些古代王国都过于集中，因为这就是王权所面临的危险。所罗门的官僚体系是头重脚轻的。因此，当所罗门死后，人们可以看到他即将死去，因为他变得像撒母耳一样老了， 然后他的帝国很快就会崩溃。所以当我们今天完成这盘磁带时，我们要指出的是，他正是上帝所说的他不想要也不会接受的。他不再是王权，而是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王权。这只是将部落主义作为一种不起作用的官僚现象转变为王权作为一种不起作用的官僚现象。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说几句话。在下一盘磁带中，我将向您展示一些圣经证据，显示上帝如何在整个创世纪中做出有关王权的预测。然后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分裂的君主制。感谢您的关注。这是唐·福勒博士在讲授旧约背景。这是第16节，王权神学。